理财自由生，我是 Money 前总编辑国联，欢迎大家的收看跟收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提醒收听 Podcast 的朋友们帮我们留下五星评价，那如果是收看 YouTube 请帮我们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提早退休是很多人的梦想，希望趁着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呢，可以摆脱金钱的一个压力。那今天的来宾非常的厉害哦，我们知道一般退休的年龄是65岁，那他整整提早了17年哦，在48岁的时候就存到自己财务自由的一个目标，而且他之后呢可以月领10万元的配息哦。那现在在当导游，而且又跑马拉松，真的非常的厉害。那今天我们就找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退休人生哦，非常欢迎阿福哥。
国际好，大家好，我是阿福。
阿福哥是原本在科技业工作吗？
是。
好，那科技业，在科技业工作为什么会接触投资理财呢？
我接触投资理财其实很早哈，在我15岁左右的时候，那跟大家一样啊，家中的爸爸妈妈啊，他有在买股票啊，那从小耳濡目染啊，所以就学的啊，我也应该要来买个股票啊，这样子。
哇，15岁很早哎，从你想要买个股票到你真的开始投资股票，大概是什么时候？
开始买股票其实是我毕业之后，那进入 IBM 啊，开始有了自己工作啊，赚到钱了啊，用自己的薪水啊来去买股票的啊，跟大家一样啊，都是最多人常常使用的就是短线操作。好，那我们的资讯来源哈，就是这个报章杂志啊，电视上面的节目啊，那看现在呢市场的最热门的股票啊是哪一档。那我们就会跟着去买，那常常呢会流于这种上冲下洗这种心情，这个时期其实很长，那将近有18年的时间，那18年都是在做短线操作，总结是小赚小赔，但是没有办法累积资产。
那么第二阶段阿福哥好像提过，就是你开始进入所谓价值跟长期投资这个阶段，对不对？
是我在43岁的时候呢，当时其实过了40岁了的一个男生，尤其属于三明治时代，家中还有爸爸妈妈，那你开始也就是结婚了，然后有小孩了那不免呢你就会想到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好，那我回想是说，我过去18年这样子的一个短线操作呢，其实并没有办法累积资产，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是可以退休的时间？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肯定是我的投资方法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了。于是呢，我就开始改变我自己的投资方法那往价值投资的方向来走。之后呢，就发现说我的绩效慢慢呢有一些改变了我就觉得说，这个方向大方向是对的，那我应该呢就是往这个方向走。于是呢，我就把过去的一些短线操作的一些个股啦、标的啦，我就是陆陆续续的出清。
因为你从短线进出到挑选价值股要长期投资，那个时候你的挑股的逻辑是怎么样去做调整？
巴菲特在看这个价值投资的股票的时候，他提到说我应该挑选有护城河的股票这个护城河要既深且广对投资人还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清楚它实质的内容那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些实际量化的数字。我会看两个量化指标第一个的话呢我会参考股东报酬率也就是 ROE 它必须要大于 15%。 第二个来讲呢我会更重视的是这家公司它的获利每年的获利以及它的配息能够每年逐年的成长。
明白。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两个指标，这两个指标你觉得一般的投资人学得来吗？
它需要有一些就是财报分析的基础 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提到是说，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可以分成主动投资人，也就是我们去做个股的一个分析，那或者是这几年来比较流行的 ETF， ETF 这种一篮子股票哈，那透过基金持有的方式，那如果你是 ETF 的投资人，你只要追踪指数，那你不需要再去就是介意哈单一个股它的一个财报基本面了。
你有写一本书吗？应该是两本了，对不对？
是我的第一本，主要是在谈以这个个股的价值投资为主。
对，
那我的第二本呢，就是以 ETF 为主。
了解，这个是因为要花点时间，所以你会建议就是说，如果没有专业或者是比较没有时间的话，用 ETF 嘛。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在个股部分用两个指标，然后阿福哥有发展出一个配数持股法，
是
对这个地方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
配数持股法它的含义是说我们会在这个价值低估的时候那我们要加速买进，高估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减速。那我会以这个长期投资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进行什么样子时候呢它是低估那什么时候是高估那针对这个个股的方面呢，我自己是使用本益比法跟殖利率法计算这个个股它的一个合理价长期投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资本配置资产配置以及投资组合的方式你才能够去因应这个市场的波动。
哦，看起来阿福哥退休之后其实还是有花一些些的时间在你的投资理财上面，对不对？那这看起来就是虽然我们有阿福哥有提到就是你的投资以价值投资为主，然后是长期投资，然后现在退休之后会以到多数是以 ETF 为主，你希望降低你研究个股的时间嘛，但是终究你还是有花一些时间在 review， 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你有在方格子有写专栏而且还写周报，
是
我们笑称就是你的投资周记。那周记就想到国中时候每次要写的生活周记，哦，那头很大，所以你怎么去保持？
我们的交易市场呢，每天都会开盘，你的投资组合里面的一些个股呢毕竟有一些讯息那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整理消化。我是给自己一个期许，是我每个礼拜在礼拜五收盘之后去消化这些讯息。那我们常常在讲是说你要去提升你的投资功力我觉得这个投资周记这种方式呢是有助于你去吸取你的一个投资教训那累积你的投资经验，然后提升你的投资功力。
所以即使你现在带团在国外的时候你还是要写，对吧？
对，我自己比如说带团的时候我会带我的电脑notebook 出去，透过一些时间呢，我还是会去把它完成。
刚刚跟阿福哥在聊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在方格子上面写投资周记让大家知道，是因为他怕自己偷懒
是的，
所以让大家来督促他。
对，
刚刚阿福哥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想要达成某个目标，你最好告诉你所有亲朋好友让他们来督促你。
对，
阿福哥其实43岁到48岁只有5年的时间你就做到财务自由，你可以提早退休，那这个是在你的时程规划之内吗？大概做了哪几件事情是比较关键的，让你可以在5年内就做到？
我们讲财务自由的方程式它其实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本金要够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去提升你的一个储蓄率也就是说你赚的钱够多那你要留得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有这个累积你的投资的本金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你要选择合适的投资工具。我就很快的依照这三个步骤来谈，是说就我自己来讲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刚刚提到43岁的时候呢我转成价值投资那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是说其实我在 IBM 那 已经有十几年的一个工作经验。好，那虽然我在这段时间是短线操作，其实因为短线操作也不敢放太多的本金下去，好，所以我其实就只有本金是100万，好，在市场里面去做一个买进卖出。好，那其他时间呢，我是很保守的，好，就是把这些钱留下来。好，那所以说我从转成价值投资之后呢，其实我是自己在建构自己投资的思考的系统架构。转成价值投资之后呢，才陆续的去放大我的本金。好，然后储蓄率这个部分，你必须要跟你的老婆另外一半哈，要有一个有一个同样的一个价值理念，或者是你们两个分工的方式。好，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呢，其实我的太太就放心给我去投资操作，工作的薪水呢，其实我大概可以有到70%左右哈，都是可以留下来啊去做可以去做这个投资。那第三个部分我们谈的是那个投资标的，好，投资工具。好，我们讲说投资里面呢，好，是没有专家啊，只有赢家啊。那什么叫赢家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投资的学派很多哈，那每一个学派呢，总是有那个学派他赚得到钱的方法，关键是这个适不适合你哈。那跟你的年龄啊，跟你的工作哈，你有没有时间来操作哈，有很大的关系啊。举例来讲，有些工作呢，其实你是没办法盘中看盘的哈，那你也没有时间呢，就是去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股票啊。那这时候ETF 哈，会是比较适合你的这样子的工作形态。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跟你的年龄有关哦，就是如果你是30岁的投资人，那其实你可以把你的比重呢，就是花多一点呢，放在一些有成长股或者是市值型的ETF。但是如果说今天你已经是退休族了，那么你应该呢，就是把你的投资组合呢比较大比例放在这种以现金流好稳健可以配息的高股息 ETF 跟债券型的 ETF。 所以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个条件，就是选择你的投资工具呢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不同的一些状况。那你找到你的投资标的之后呢，你就会知道根据过去的一些长期绩效，然后你的年化报酬率 会是多少。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财富自由的一个方程式。
刚刚阿福哥所提的三个那个
财富自由的方程式
我觉得非常的好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你真的要静下心来思考怎么样能够来达到你的投资理财目标。那这三个面向来讲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千万不要再就是只是听名牌进进出出，这样子有可能是白忙一场。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因为上次跟阿福哥聊到的时候你有提到你退休那一年高是2020年，那时候我们都知道什么疫情大爆发，然后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是锁国封城，对不对？那时候你有没有整个吓一跳，完蛋了，我才刚退休，我才要展开我另外一段生活，然后我就遇到这种事情，那时候你怎么想？
是，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针对这个退休做一些准备。好，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那时候的一个心境。家人的支持很重要。2020年那时候我从职场退下来之后其实在退休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有在脸书上面分享我自己的一些投资心得啦，投资操作。很幸运的是隔年年初，也就2021年年初呢就有出版社来询问我说愿不愿意将过去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心得呢能够集结成书。 所以我其实在2021年的上半年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在写书。那因为我自己是住戏子啦，那社区大学的校长看到之后呢，他就邀请我说，阿福你愿不愿意呢在我们的社大能够开设这个投资的课程。所以我后来呢就是在有到两所社区大学进行这些投资的课程。在退休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有愿就有力，如果你有一个愿望那你想往这个方面走，你就会发现说冥冥之中呢就有这些朋友啦或者是事情会发生来协助你达成。
我知道那时候你好像已经考上导游的执照了。
是
说到环游全世界哦，有些人会喜欢自己就是当个背包客自助旅行，但是阿福哥好像选择不太一样，你选择是当导游。
其实我环游世界是我50岁到60岁的一个人生目标那我想要透过两个方式去达成，一个的话呢就是去带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跟家人家人呢就是一起出去旅游。太太目前都还在国中教书那小孩子也都还在上学那所以说我们出国的话大概就是寒暑假出去譬如说今年的寒假我们也到日本九州去做一趟自助旅行那平常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跟团带团出去的话跟团员之间我是秉持的我们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关系我喜欢就是跟朋友一起呢就是出去旅行而不是一个人出去。
了解，就是喜欢大家一起欢乐。
对
就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就跟你做选择投资理财一样，很多种方式，你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
是的
是的。最终我们现在退休2020年到现在大概快四年了，
是
可以稍微总结一下你这个退休的后的生活，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规划退休生活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思考哪些面向，那要有什么样的心态会比较好。
第一个当然你必须要有一个经济基础那所以你必须要思考的是说你的一个被动收入的来源那尤其我们现在有劳工退休金那60岁以及65岁的劳保我们透过网站都可以去预估说你可以领到多少钱，跟你的一个日常生活所需去做一个比较，那这个差额就必须要透过被动收入那我们的一个投资配息来取得。这个部分我的建议是说你在退休前呢你必须要透过一个试算表那透过记账的方式去记录说你的一年的家庭的日常生活所需的金额是多少譬如说你必须要把你每年的这个手机啊电信费用啦那你的一个瓦斯啦那个这些费用都很具细密的列出来。
非常有感觉，因为你退休之后如果你没有，你就除了被动收入之外的话，像你说的什么水电瓦斯哦，他不会管你有没有收入，他一定会每个月准时来报到，对不对？这个是很多人他忽略的地方。你的朋友可能都不见了，但是这些账单朋友们一定都会来拜访你。
是的，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想你要退休之后要做什么，什么是你想做的。譬如说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想要去做旅游环游世界我有不少朋友呢他想要去就是做志工那譬如说呢他会想要当故宫的导览志工，那想要去做Manga和蒙甲龙山寺的志工那透过志工的方式去 就是回馈社会，那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所以你一定要想想清楚，是说你退休之后你的生活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沦为就是在坐在家里呢，就是拿着遥控器在转电视的那一个人。总结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想好你要你的退休生活要做什么。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福哥的分享哦。我再总结四个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这是你累积第一桶金然后来做投资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本来源。那第二个听起来就是阿福哥有强调，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方法，才能够有效累积的自己的资产，然后尽快的有效的达到你的理财目标，然后才能够说哎，想要提早退休。那第三个呢，就是其实看起来阿福哥的第二人生非常的精彩，所以呢从职场退下来的提早退休其实不是一个结束，是另一段人生旅程的开始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要有事先的规划，但是也要保持弹性来因应调整。那最后就是健康的身体，我知道阿福哥在科技的时候就开始跑马拉松，那现在还在跑吗？
有，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
是、
那我们常常讲说旅游要有几个条件，你要有钱你要有时间有闲那再有体力，每一样缺一不可所以有一个很健康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阿福哥的分享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如果能够提早退休的话呢，你退休后想做什么事情呢？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哦。我是国联理财资优生，我们下次见。
拜
拜。